心灵法门就是可以先修福德，但是最后还是要修自己，帮助别人，要广种福田。
心灵法门不是临时烧香磕头就能得到，主要靠你平时的行善积德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。
师父说，记住了，别人的本事你学到了就是你的，别人拿不去，但是你通过别人去解决问题，就算这个事情解决了，很快也不是你的了。
师父还说，因为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是无常的，菩萨说无常就是没有长久的。
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。首先，这位同修分享道，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17岁中学生，前天2022年10月8日我去考 ONDAN 考驾照第一关，当天中午我临时再打开 Keep Test 软件来刷题，我也就刷了几天题，一直不及格，所以很担心。结果我去考 ONDAN 时，题目和我中午刷到的题一样。考 ONDAN 期间，我全程都在念大悲咒，结果不出我所料，我刚刚好对42题及格。那个时候我就感受到观世音菩萨对众生的爱真的无处不在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保佑。
感恩分享。这位同修分享到，佛子天地游记中记载了电眼地狱，惩戒在世用眼睛犯淫欲的男女。我受情色电影影响，经常控制不住自己想要看这些肮脏下流的东西。学佛以来得到佛力加持有所改变，次数在慢慢减少，直到觉得十分恶心或者看着看着就不想看了，都是自己中毒太深，不能完全戒淫。其实这些事情十分容易惹灵性中邪，被心魔控制。对于这些，我尝试念礼佛大忏悔文、烧小房子、放生等等。最让我有殊胜感觉的是念心经，念诵时好像温暖的阳光穿透阴霾直射心底，仿佛整个人在柔软的云层上，特别轻松。最近的一次报应是遇到恶灵上身，我自己感觉是被地狱惩罚了，醒来以后好像眼睛到整个头部都像是被电击过，也可能是我自己的想象。不管如何，犯邪淫绝对是下地狱的罪过。我也许愿了图片法布施，暂时完成了1000张，每次制作都以白话佛法为内容，虽然只是在电脑上认真阅读，没有大声朗读出来，可我依然感觉受到的精神创伤被治疗。比起在电脑上做与学佛无关的工作，图片法布施更加能给我能量和信心，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
感恩同修的分享。这位同修分享到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新加坡的马同修。在2012年我16岁节爆发，突然间我读不进书，害怕见人，晚上睡不着。因为读不进书，我高一年底考试不及格，留级一年。到第二年年底考试来临，我还是读不进书，如果我再不及格，按照校规必须退学。我不知所措，我妈妈就叫我求菩萨，我就和观世音菩萨说，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能够考试及格，我会学心灵法门。神奇的是，考试期间我脑子突然很清晰，读得进书，一星期内就把整年课程读完，结果年底考试及格了，升上高二。就这样我开始学心灵法门。那一段脑子清晰的日子并不长，考完试后我的脑子又变回糊涂，但至少我每晚睡得着觉了。我因为脑子不好，学不会心灵法门的基本道理，我每天只念妈妈教我的7遍大悲咒、7遍心经、3遍礼佛大忏悔文，我没有念小房子，因为我的杂念不断，无法集中精神念经。我以为这样念小房子属于乱念，会下地狱，所以不敢念。 事实不是这样的，杂念多更需要念。从2014年到2018年都是我妈妈念小房子给我，所以我没有大改善，自己的业障还需自己还。到了2018年我看这么久都没有彻底康复，我才开始自己念小房子。我看师父开示，我的症状好像跟自闭症有关，通常要800张小房子以上，所以我许愿念1000张小房子，一年念完。第一个月我念得很努力，每天3至5张，我也慢慢感觉到效果。可是到了春节的时候，我就懈怠看电视剧，估计药精者很急，看我不好好还愿，一星期后我情况急转直下，脑子控制不住浮出不好意念，自言自语，念经速度很慢，吃力，时常做噩梦，浑身无力，功课每天都勉强完成，念小房子非常吃力。后来师父在综述节目2019年6月11日给我看图腾，说我身上有3个药精者，我很后悔没有好好念经还愿，弄到我这样的田地，到现在已经4年了。我念经速度有改善，一天最多念2张，但还是很慢，我只能尽力学师父教的道理，自己做得到的就做，希望我以后会好起来。
感恩分享，这位同修分享到，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，感恩菩萨帮助刚到他国工作的侄女拿到批准工作证的文件。由于到另一个国家打工，需要住屋许可证明，所住的房子必须符合相关部门的条例，在现在居住的屋子无法完全符合要求，许愿如下：一、每天大悲咒7遍，心经7遍；二、每7天为侄女烧送3张小房子；三、转部分功德消业；四、拿到后现身说法；另外每天为侄女念诵1遍礼佛大忏悔文。感恩菩萨慈悲，在今天10月3日拿到批准的文件。分享结束，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，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，不让师兄们背。
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讲一个小故事吧。
从前有一个富翁，他有3个儿子，在他年事已高的时候，这个富翁决定把自己的财产全部留给3个儿子当中的一个。可是到底把财产留给哪一个儿子呢？富翁于是想出了一个方法，他要3个儿子都花1个月的时间去周游这个世界，回来之后看谁做了一个最高尚的事情，他的财产就归他继承。1个月时间很快过去，3个儿子周游了世界，回到家中，富翁把他们叫过来，来，你们3个人都讲一讲自己啊这个最高尚的一件经历吧。大儿子非常得意地说，父亲，我在游历世界的时候，我遇到了一个陌生人，他十分的信任我，把一袋金子交给我保管，可是那个人却意外的过世了，我就把那袋金币原封不动的交给了他的家人。二儿子自信地说，当我旅行到一个贫穷落后的村落时，我看到了一个可怜的小乞丐，不幸掉到了湖里了，我立刻跳下马，从河里把他救了起来，并留给了他一笔钱。父亲听完大儿子和二儿子说完，冲着第3个儿子说，孩子，你呢？这个3儿子犹豫地说，我父亲，我没有遇到2个哥哥碰到的那些事情，在我旅行的时候，我只是遇到了一个人，他很想 得到我的钱袋，整天想弄我的钱，一路上想方设法的害我，我差一点死在了他的手上。可是有一天，我经过了悬崖边，我看到那个人正在悬崖边的一棵树下睡觉，可能他太累了。当时我只要走过去，轻轻地抬一抬脚，就可以轻松地把他踢到悬崖下。我想了一想，觉得不能这么做，正打算走，又担心他一翻身掉到悬崖，我就叫醒了他，然后继续赶路了。父亲，这实在算不了什么有意义的经历。富翁听完了三个儿子的话，点点头说道：大儿子诚实，二儿子见义勇为，都是一个人应该拥有的品质，称不上什么是高尚。而有机会报仇却放弃，反而去帮助自己的仇人脱离危险的宽容之心，那才是最高尚的。我的全部财产都给老三了。人生的最高境界，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，但是有机会去报仇而放弃，反而帮助你自己的仇人脱离危险的事情并不多，因为这是从内心散发出的真正的宽容和慈悲。做人应该做到这一点，你就是学佛的开始了。
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。在今天节目的最后，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佛言佛语：修行若要根基牢，五戒十善先做到，人天福报是引桥，有求所得不可靠。
真心修为真得道，功德宝塔自己造。
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，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，加油吧学佛人。
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。